而且去这个做阴命比他们只是学礼乐学中亨术啊要高明。那是九十八页最后两行，习中亨术问礼乐一教，未非一世之名，无万代之意。就是说佛教之外的两对师徒的成就。那现在呢，仅称那菩萨之门人，在陈述到称那菩萨的门人天主菩萨。九十九页，天主菩萨怎么样？错二仙之妙，九群界之选。错就是把握，他把握住二仙。我们是讲阴命的发展，在天主菩萨之前有陈那菩萨，在陈那菩萨之前有世亲菩萨。这个二仙是指的世亲菩萨与陈那菩萨，在天主菩萨之前的这两位关于阴命的微妙的道理，天主菩萨能够把握到。就群戒之选，就是来熟记了，就是我们那个要盖房子的啊，我们就工找一些材料，找一些工人来做，也是用这个酒字。这些九群界之选，就是来熟记来编记群界一切的佛典里边的玄妙啊高深的道理。这是天主菩萨他的做阴灵的先期工作。他做阴灵怎么样呢？是傲意显贪，甚极定控，肺为体中走遍，是意业成功。是他对他这个推崇就很深很不但把握到世亲菩萨陈那菩萨阴命的妙处，又把许多佛经收集来他们的那个玄妙的地方，所以奥义显坛神奥的道理都能够发扬出来，坛是放出来的，就是甚极定库，甚的极就是那个机位的，就是那个发展那个启发点那个地方，病控他都能够来把握住控制到。因为这样说非为体中周边是一业成功，非不但能够提纲挈领的综合的全部的都完备，实实在在能够意就是改变，意薄业成后功，就是把不重要的改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非常深厚的功德，就是意业成功，就是意薄业成后功啊。即长四季之门，见命八义之意，元气万代之意。你看他这个不是像前面孔子或这个鬼谷子他们是知非一世之名，只是当世出名，对后世的影响没有天主菩萨这样大。即长四季之能，因为他写阴命入中立论前面有四句话，这四句话包括了所有的阴命的道理，这四句话 有能力能破呀，啊，是能力是能破，限量比量啊，所以说这四句它的功能兼备啊，参明了八种道理的好处。这个我们写过多少次了，我们因为结语还是要讲这个，我们把它写出来好了。是什么啊？第四啊，为什么？无常。下边呢？下边就是在这个四句话里边来做解释，因为这四句话里边含着有八义啊。叫八门也可以，八义也可以，八义也可以，都可以。有说八门啊，或者是八义，八义都可以，看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明。那既然这样，所以他下一个结论说，以疏清张仪鼻子，陈那菩萨跟天竺菩萨对因命的功德，对后世思想的影响，不是疏清张仪他们可以比的。疏清张仪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点历史啊，只知道什么中横啊，联合中横的说法啊，到底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什么影响。说他比一下，好像那个稳字啊，就疏清张仪好像稳字，陈那菩萨、天竺菩萨好像大鹏啊，那个大鹏鸟，大鹏鸟多少多大呀？啊，但是按那个状况说，三万里那么大，啊，那个不得了。文字倒是很小的，他这个比喻是很强烈的。是为四字大正气义比类，所以两方面呢是不能比，所以用前面用七绕啊下边的而已这样的字眼呢来做开头，啊，不像啊不止啊，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说国语喜欢用而已而已这个两个字啊。善穷善量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限量、比量、正较量，这是比较是标准的说法啊。但是又一种说法呢，是质量啊、他量啊、共量也可以。不过那个好像只是在这个比量上说啊，没有这个标准了。都有也可以说得过去了，也可以也叫三量啊。不过这个质比量、他比量，它的功能很小了，就是对自己或者他对方有认可啊。共比量才是利益双方都认可的，不如我们这个书上写这个限量、比量、正较量比较恰当。我们书上因命入正理论上。只有二量啊，只有限量与比量，并没有圣教量。是下边对圣教量为什么说三量啊，不说二量，加一个解释，用问答的方式来讨论。他问：此论下应当知，唯有限别二量啊，在因命入正理论上。在计量论上，在陈大菩萨所有的论上，也都只有限量和比量，并没有圣教量，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来说，在 此因命入征论下边说到结论，说只有现比二量，没有圣觉量。为什么说出圣觉量来？不但因命入征论是这样说的，又理门论啊，又因命正理门论也是这样说的，由此能了自共相故。因为我们思想啊的对象只有两方面，只有自相跟共相。自相是在事实上有的啊，就是实有其物，实有其事，实有其东西的这个自相啊，就这个是辩证啊，那个是创制，这个是已知，实在是有的，这个是它的相。共相呢是一个类相，有名字，有观念，但是没那个东西。你说已知，已知是一个共享。你说你给我拿把椅子来，拿不出来。这不是一只椅子吗？这是椅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塑胶的，是一个铁的椅子。这个不是，这个椅子只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共享。个别的啊，是等。也是共相啊，就是凡是照亮的都是灯，凡是人做的都是椅子，但是这个不是灯吗？这个也是的，但是这是个灯里面的日光灯啊，不是单独一个灯啊。所以假如说我们专说日光灯，日光灯也可能是共相啊。你说过哪个日光灯来啊？不是，又说是这个三山寺下边讲堂屋顶上的靠这边这一只的日光灯，要说这些话这是自相啊，是特别指定的。所以这个来度量，来考量，来认识自相的是限量。限量就是当下，不是很远的地方啊。共相呢是比量，是比较知道的，不是直接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考量的对象只有两个，不是自相就是共相，不像不是共相就是自相，没有第三个对象。所以这个量，我们所考量的对象呢也只有两个，考量的技术也只有限量比量，就没有这个其他的很多量。由此能了自共相故啊，由于有限量，所以我们知道自相；有比量，所以我们知道共相，就是如此啊。故以二相为例二量，因为外界只有二相，所以我们支撑了限量比量啊，一百一啊。如何金云穷三两也？那为什么啊？现在又出来说啊，善穷三两呢？说这个天竺菩萨呢，这是下一个讨论来回答。古是充劝即意志开三两，陈大菩萨只承认二两。在陈大菩萨以前都算古时啊，过去的这些法师，这些他们的观点从劝，从解释对象方面，即这个对象的意义方面，和我们认识对象这个智慧知识方面，从这三方面看，所以有三两。一个啊，他的具备的智慧啊，所认识的对象那是限量。在限量加一的，我们这个限量到底怎么样呢？把它综合起来或者推理起来，那是他认识的意义，那是比量。有了限量一种比量了，我们再说个别人听啊，我们上一代就说过，我们的 解释给别人听，是劝，是诠释，就是解释的意思，就是出来这个圣教量，所以出来这个善量。今以一圈冲至啊，那个豆点打在那个冲至下边啊，那个一圈跟冲至中间那个豆点不要。那现在在天主菩萨，他以冲这个意啊，一个对象，一个象的意义或者解释，冲这个知智慧的方面，知识的方面来开始，说依序开展。假使没有人告诉我们，那没有知识的了解，我们怎么晓得限量，怎么晓得比量？说还是有人告诉我们，有人来教导我们，或者来传授给我们，所以这样啊，出现了这个圣教量。陈那菩萨呢，是陈那以后一字冲理未开然。陈那菩萨他把啊这个教育方面、解释方面，这个他撇开了啊，他直接说我们对于这个面对象的一个了解方面、一个理解方面，是只有限量比量，没有其他的量。因为圣教量它的内容也不处于限量和比量，就是我们听老师告诉我们什么啊，告诉我们那个推理，那就是比量嘛。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限量嘛。啊，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明朝在清朝以前啊，这就是限量嘛。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能改变的。他告诉我们的过程是圣教量，但是它的内容只有限量和比量，并没有另外一个量在那里存在。绕顺骨开圈，可开三量。假使我们一顺着过去那个陈那菩萨以前的这些法师他们的解释啊，那可以把圣教量再夹在里边，就算三量。圣教量重不重要呢？啊，说从这个道理上讲，只有限量比量；从功能上讲，圣教量非常重要。我们人类啊，就是我们修学甚至佛法上面，都是靠圣教量我们才获得。所以叫闻思修啊，啊，这听闻的重要，闻就是圣教量的获得。我们不听不看，怎么来获得圣教量呢？这个你看那个中观那个啊，或者是那个印顺老法师啊，他们都反对威势啊，反对阴命啊，反对什么，但是他知识的获得怎么来的啊？所以他还是肯定圣教量啊，他是一定要有圣教量在下边，就是限量比量，对，这样次序对，获得这个知识，获得这个修行的方式，懂吗？在废权充值，我们这个知识获得解释的过程我们不要，我们把它取消。我们知识说的对象，这个宗旨上说古已为二也，在过去也是只有限量比量，因为圣教量它的内容也是限量比量。那为什么意思呢？为是则意，为是把所他表示的之外的那些都把它遮破，就是盖住了，把它遮掩住了， 那用现代话呢，就是全部都否定，就是不是他说出来的之外的，全部把它遮波否定了。比如说我们说唯心论，除了心之外呢，就不承认有物，就是那个绝对的唯心论。那唯物论呢，说一切都是物质的，不承认唯心，就是把物之外的全部都遮掉了，都否定掉了。一是决定义，你说唯心主义，那就是决定是唯心，心是主导一切，唯物主义是物主导一切，所以它是一个决定的义。这一项是二量以外，这过去所有的来我们指着的限量比量以外还什么样子，别有自教及比喻等。那就是除了限量比量之外，其他的别有这个自教，自教就是圣教量，自教圣教正教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我们认可认为对的一种知识。圣教、自教、正教，就是这个，因为修传言的时代不同啊，就是对自教道的头的一个教理，圣教啊非常神圣的一个理论，正教真理。内容都是一样的，文字是语言就不同。别有自教量或者比喻量，比喻量尤其我们现在一般写文章啊说话呀，对这个不知道的道理或者难艰深的不容易解释的道理，那我们用一个浅显的我们已经知道的比喻来做。所以特别强调一个有比喻量，但陈大博士认为这个比喻量就是可以包含在这个比量里面，不必单独成立一个比喻量，而且比喻量它的力量也非常小，因为比喻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来比喻不知的东西，但是两件事并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用那个鼎啊那个三角来比喻那个三国，三国跟香炉总是两件事情啊，但是可以比那个三国鼎足而立，就好像这个那个香炉的三个角样子，这样子比喻我们容易了解，但是不是一回事情，两个没有发生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比喻量啊不能够跟限量比量等量齐观。所以我们要肯定二量，把二量以外的自教量啊比喻量上我们都把遮不掉，都把这个否定掉，那就是决定由此现比二量，说自由现比二量故言未有啊，未有二量，没有三量四量五量七量一直到八量。这样说起来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前面它是一个广泛的说明啊，不在阴明系统里边，所以故不相违，也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违背的。三清三量之后，天竺菩萨就是妙尽二音，把声音跟了音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啊，二音就是声音是了音，二个由三故成六音，入下广说。声音我们讲过了，了音 第一再讲这个声音好像就是入种入芽，入那个一个种子种到地下，它会生出一个芽来，会生出一个植物来。了音呢，就是明白啊。我们这屋里黑乎乎的，电灯一亮就亮了。还这个道理来说明一些现象，它不产生一些现象。了音呢，它是产生东西。了音的发生，先从我们这个本身立德，它有这种知识，有这种智慧才能，所以一定要先有智声音。这个智包括了智慧、知识啊，或者经验，这是立者，这是成立道理的人他存备的这种因素条件，由他这个条件呢来酝酿产生一个道理出来，这是一声音。由一声音啊，这是在这心中的酝酿啊。啊，慢慢形成这个文字，形成一个论事，那就是呢，咽声音。写不下了，写不下了。咽声音出现了，原文出现了，对方看到了，啊，他对这个原文字有一个了解，啊，对方啊，就变成这个咽了音。所以咽了音。咽声音实际上是我都通一的文字和通一的主张，所以这两个是相等，是相同的。我们对方啊看到了立者的言语啊主张，我们有所了解，了解之后我们心里也产生一种道理的了解，这是一了解。由言了，对方也了解这个道理了，了解这个道理怎么样？就产生一种智慧，产生一种知识。你说这了，我把它写在这了。这个是立者的智慧，啊，你有所表达、有所主张的智慧。这个是对方的，那我们说是他或者敌的，敌方的是对方的。所了解的智慧，一声音、一了音，也同是这个立德他所主张的一个思想。所以，咽声音、咽了音是一起的。这个一了音、一声音呢、啊，也是一起的。所以六音呢，实际上是只有四个体。那就